兄姊妹，新年快乐！当我决定和准备今天的讲道的题目呢，竟然是稍前一段时间，其实内心都有挣扎的。通常呢，就是在中国文化强大影响底下呢，站港台的传道人，包括我过去我都有好几十年讲道的经验，都会呢会顺应住节期呢，讲一个同节期相关的讲题。咁所以我都曾经考虑过呢，去同大家分享一篇诗篇的讯息，咁係比较开心啲嘅，即係嗰个题目都係。咁但我最后期咗套之后都觉得，其实我嚟咗礼拜堂喺度参与服侍之后，大家如果你心水清，你发觉其实一路我都係用緊约翰福音嘅下半段嘅经文呢嚟到去传讲上帝嘅讯息。咁我其实亦都係唔係冇讯息可传，其实今日都有一个我觉得好重要嘅讯息呢，都係由约翰福音嗰度呢去引发出嚟。咁啊，经过一小轮都唔系好大嘅挣扎啫，一小轮嘅挣扎，咁我就将个题目咧交俾同工，咁就定咗案。个题目咧都系觉得比较特别啲啊！你们什么都不懂，英文就系 you know nothing at all， 你乜都唔识啊！跟住个副题就系、是、到底我哋懂得啲咩咧咁？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因为经文里边咧都会提及到杀啊、死啊呢啲咧，同我哋中国人新年咧都系通常避忌啲、少讲啲嘅言辞啊。不过，既然聖經是这样讲，我们今天又这样安排了，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在新春呢听一篇有杀有死的道。样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分享一个小的片段。有一位很出名的牧者，也很出名的作者，叫做麦戈登，我们中文译叫麦戈登，英文就是 Gordon James McDonald， 或者通常一般就是 Gordon McDonald， 都是很出名的一位在北美的著名的牧者、作家、神学工作者等等，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做过美国的校园福音工作，我们叫做 IVCF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 President。 其实这位这么著名的牧者呢，其中一个令人们很深刻印象就是前总统克林顿他陷入一个道德和政治危机的时候呢，其实这位 Gordon McDonald 这位牧者呢也都是当时的辅导团队的其中一员。咁啊，據聞咧就係、是、佢哋兩夫婦，即係包括埋希拉里咧，就係、是、見阿麥當勞牧師嘅時間咧係相當之多嘅。咁啊，佢作為一個幫助前總統去進行輔導同埋心靈重建嘅好重要嘅其中一位成員。不過人無完美，麥當勞牧師佢自己亦都係有一個麥戈登牧師啊，佢都有一個世人都知道的故事。如果你今天完了讲道之后你未看过他的书的话，你上一上网很容易就找得到他的往迹。1984年的时候，麦戈登就出了一本很成功的著作，到现在对你可以说对方派教会都很深影响的。那本书叫做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看过，中译应该好像是由正主出版的，叫做心意更新。这本书应该攀上到人生的高峰，因为呢他成为了最畅销书的作者，并且呢翻译成了很多不同的文字。这本书也是从再一次刷新了即是基督徒在所谓内心对上帝那种的关系和外在的行为之间那个的互动和对比，带来很多的提醒。这本书都是当我在80年代的时候，我最初看是英文的原著，看的时候都对我有很深的反省，都发现原来基督徒都很虚伪，包括我自己都是走出来的一套，但是内心的深处呢总是有些阴暗的地方。这样这本书是帮助了很多人。不过很可惜呢，在1987年呢有一封寄去出版社的一个匿名信件，那封信呢就揭发了原来麦戈登呢就是写这本书的前后呢是发生了婚外情，写了一本很好的书，现在你再看呢一点都不觉得它 outdate 的，一本很好的著作。但是就在他完成这个著作的前后呢，他和他的秘书发生了婚外情。麦戈登也都是很感恩，就是他都是一个很勇敢，没有拖泥带水，他都马上承认了他犯的过错。他认为呢是他羞辱了主的名，伤害了自己家庭和他自己的小孩子，家里的儿子，也都破坏了牧职，破坏了教会对他的信任，甚至乎讲得严重一点呢，毁掉了他自己的人格和别人对他的信任，也都使他当时如日中天的声望和事业呢一夜之间就完全被拆毁。其后呢，麦戈登牧师就走上了生命重整的道路，几年之后他写了另一本书，也都是影响了、就是、福音派教会很深远的一本、就是、 真係好有熟練分量嘅著作。嗰本書叫做《Rebuilding Your Broken World》，中文咧就係、是、叫做《從破碎到重建》。我希望冇記錯，唔記得係天道定係基道翻譯㗎啦。即係總言之，都係已經出版咗嘅一本著作。佢用過來人嘅身份咧，就談論到人點解會出現咗道德嘅嚴重缺失。我哋都明白咧，即係你同我都係，我哋都係普通人，總會每一天咧都會犯下一啲咧，即係都係一啲錯事啦，一啲上帝唔喜悅嘅事啦。但都未必話去一個好嚴重嘅缺失啊！有陣時你唔覺意做咗一件錯事，咁我哋認罪祈禱，求上帝寬恕，聖靈再一次更新我哋。咁呢個都係我哋信徒人生嘅歷程裏面咧，常有發生㗎啦啊！我冇乜邊個基督徒話我信主之後未犯過罪，都真係幾大嘅奇蹟嚟嘅呢個。咁但係點解一個人特別一位咁好嘅牧者，咁有即係屬靈深度嘅一位嘅領袖，會犯下呢啲咁嚴重嘅缺失呢？麥哥登喺嗰本《Rebuilding Your Broken World》裏面就話，無論喺情慾、道德、金錢同埋權力嘅層面咧，出現咗缺失，其實都係指向一個深淵嘅自我 ，a deeper person 喺裏面。道德嚴重嘅缺失咧，其實係慢慢儲翻嚟，漸次咁逐啲逐啲咁儲翻嚟，成為一個咧好深層次嘅罪。特別咧，當相關嘅人佢有個好大嘅權力嘅時候，權力越嚟越大咧，佢個試探亦都越嚟越大。到底佢能唔能夠真係駕馭內心嗰個黑暗嘅自己咧？就成為嗰啲特別有權力嘅領袖人物一個好大嘅挑戰。麥哥登喺佢嗰本我哋叫做成名嘅著作啦嚇，《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裏邊咧，佢其中有一個段落係好重要嘅一章嚇，談到就係 a driven person， 一個被慾望驅使嘅人。好神奇啊！佢寫呢段說話嘅時候咧，原來其實寫緊佢自己，因為當時佢正係同佢個秘書咧發生咗啲曖昧嘅關係。我先讀咗個英文嘅原著出嚟。They can become so preoccupied with success and achievement that they have little time to stop and ask if the inner person is keeping pace with the outer process. Usually it is not, and there is an increasing gap, a breakdown in integrity.People like this often become progressively deceitful, and they not only deceive others, they deceive themselves. They lie to themselves about motives. Values and morals are compromised. Shortcuts to success become a way of life. 中文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啦，被欲望驱使的人为了取得成就，几乎是没有时间停下来去尋問一下自己的內心是不是跟他外在的行為是同步的，通常都不是，並且他內心和外在的行為呢存在越來越大的差距，直至到他誠信在人眼前崩潰。這些人呢往往都會逐漸的慣於欺騙，欺騙什麼呢？他們不單止欺騙別人，因為要在外面仍然裝得是一個很敬虔或者很有道德水平的人，他不單單欺騙別人，如果他要做得成功這個欺騙的話，成功啊，這個欺騙要成功的話，他一定要欺騙自己，向自己的動機講大話，也都慢慢的在價值觀和道德上面是越來越妥協，也都慢慢養成一種習慣，就是用捷徑去取得成功，將原則放低，就成為了一種的生活方式。麥哥登牧師曾經活在欺騙別人和自我欺騙的黑暗裏面，對於那些巧言辭令去掩藏內心真正的動機的人，我相信他真的有很深刻的第一身的經歷。所以呢，看完第一本的著作、第二本的著作、兩本著作等量地看，你再看他在那段期間生命的掙扎，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他被邀請呢成為前總統克林頓的屬靈導師，因為他真是一個過來人，他真是經歷過活在黑暗裏面既騙人又騙自己那種的生活。福音書裏面都有類似這樣的記載，都出現了一種被慾望驅使為了掩藏內心的真正動機的人，他更加搬弄出這些人在聖經裏面更加搬弄到甚至乎一些大是大非的理由去進行個掩飾的功夫。我們今天要看的經課，要看的經文就是在《約翰福音》 第十一章四十五到十二章十一节。我邀请弟兄姊妹都打开你座位前面嗰本圣经啦，一同去追踪住嗰啲嘅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到十二章嘅十一节，呢段嘅经文咧作为一个大段落嘅话咧，我就会将佢分做三个嘅小段落。第一个比较长啲嘅，就是在十一章的四十五到五十七节，那里记述了一个都很震撼人心的故事，犹太公会商议要杀害耶稣的前因后果，就是在第一个小段落出现。跟着第二个小段落就是十二章的一到八节，那里就穿插了一个事迹，就是很出名的玛利亚，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三姐弟的姐姐，第二个的女儿玛利亚，就在伯大尼的筵席用香膏去膏耶稣。最后一个段落，小的段落，就是十二章九至十一节，记述了呢祭司长想下想下个事件一路发酵下去，索性就想连拉撒路都杀死埋。这个三个段落我们逐个的来到进入这个经文里面。先看看第十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那里经文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到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亦都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当这些来本来来叫做安慰丧家的这班的亲戚朋友见到拉撒路复活，一个很震撼的神迹，他们见到的那里说就多有信他的，这个很正面的反应。但是当中亦都有些人呢觉得不是味道啊，包括有些很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就将所做的事包括有人就去将这些事呢告诉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听。那么个后果呢，就是拉撒路复活的消息既然去到法利赛人那里，也都再辗转传到去祭司长的耳中，也都引起了整个犹太公会的很高度的关注。而公会呢都确实将个讨论议题呢提升到一个很严重的层次。经文就看下去了，四十七、四十八节，这些人这人行了好些神迹，这人就讲耶稣啦。耶稣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算呢？若果继续有得他这样的话，人人都要信他了，罗马人就会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了。那你可以很严重，信耶稣呢就连你自己的地土和百姓都没埋的。其实这段说话的背景可以是这样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人信耶稣，经文都有讲啦。咁无疑呢个结果呢係成件事嘅转捩点嚟嘅。对大祭司同埋公会嚟讲呢，我哋与其话佢同耶稣喺个宗教领导嘅地位上面去争一日之长短呢，不如再明明白白啲讲，其实就係呢一班嘅社会嘅贵胄同埋领袖做一次自我嘅权力捍卫。佢对越嚟越多人，越嚟越多犹太人投向耶稣，好明显呢你觉得佢係心里不安嘅。更加進一步呢，他擔心如果耶穌的影響力進一步的蔓延，進一步的擴散，越來越多人跟他的話，都是一個零和遊戲，他們會想成為越來越多人跟耶穌，就越來越少人跟我們，那我的影響力就慢慢萎縮。然後他更加擔心的就是跟耶穌不知道耶穌搞些什麼，萬一耶穌搞亂個局的話，真的成為亂局，就會大大有可能催化了羅馬政權就會介入。大家都知道当时是罗马的盛世，罗马人一般呢相对都是宽容的，不过因为版图太大了，幅员太广，罗马政府呢亦都不手软，当任何的局部的罗马帝国的地方出现了类似对抗或者甚至叛乱的情况呢，他们强大的军队用很短的时间，大家都听到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他们当时的基建相当之犀利，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将个叛乱来到摆平。所以他们这样讲也都不是完全没有理性的依据的，就是担心搞乱个局之后，如果罗马来的时候怎么算。那个所谓的怎么算，是这一班社会上的贵胄和领导，他们一切的权力、地位、物质享受都可能化为乌有。其实全盛期的耶路撒冷就是希律王的年代呢，是一个都相当希腊罗马化的一个地方。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回一些考古和当时的一些重新做出来的耶路撒冷的模型呢，你发现那里有剧院啊、 亦都有嗰啲嘅沖涼嘅地方啊、浴池啊咁樣，呢啲其實都好希臘羅馬化嘅生活。當時咧喺裏邊亦都有啲城堡，有啲好好嘅高樓，有唔同嘅連接嘅橋梁，所以咧成個耶路撒冷作為一個大都會咧，當時係一個好高嘅物質水平。而呢一班城市嘅領導，佢哋好擔心嘅就係、是，萬一呢一啲失去成為化為烏有嘅時候，佢哋嘅生活會點咧？咁樣。按照猶太人嘅傳統啦，喺耶穌嘅年代都係一樣，祭司咧都係由撒都該人出任嘅。撒都該人就享有社會上面所賦予俾佢哋嘅上等階層嘅身份，佢哋有財有勢，政治上面咧亦都親羅馬政權，甚至乎有唔少嘅歷史學家、考古學者都印證咗咧，佢哋係好希臘化嘅生活嘅。喺猶太人當中咧，享有相當嘅政治力嘅影響力。呢一切既得利益咧，對呢班嘅領袖嚟講，就於是乎我哋不難理解啊，佢有一種好強烈嘅動機咧，要維持現狀。我哋中國有句好出名嘅説話嚇，穩定壓倒一切啊。咁可能呢個都係佢哋嘅好大嘅動機。如果真係冇動亂嘅話咧，就可以保障猶太人免於羅馬嘅衝擊。其實睇翻再仔細啲咧，都係一個幾精密嘅政治計算。耶穌遇害嗰年嘅大祭司咧，叫該亞法，佢係從公元嘅18到36年擔任呢個職位。簡單嚟講咧，就是、耶穌嘅成年去到耶穌基督捨身呢段期間咧，其實都係該亞法做大祭司。喺約翰福音嘅11章49到50節嗰度咁話，該亞法講：你們不知道什麼，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現在中文譯本咧，亦都係仲倒肉一啲啊，佢係咁譯嘅。你們什麼都不懂，讓一個人替全民死，免得整個民族被消滅，難道看不出這對你們是一件合算的事嗎？現在中文譯本咧係用咗一個好直接嘅講法，就係、是、你們什麼都不懂。然之後咧，亦都好明明白白嘅講咗係一件計算嘅事情嚟。該亞法呢句説話咧，我作為一個讀者嚇，我就會覺得哇，真係好犀利！我完全唔 feel 到佢係大祭司，我覺得佢好似一個政客，完全有一種政客嘅本相出咗嚟。而且佢用玩耍人命呢種技術嚟到展現佢嘅英明領導，用耶穌一條命嚟換取整個民族嘅利益，聽起上嚟咧真係好精打細算。更加俾人有一種嘅錯覺，就係該亞法咧係一個以民眾嘅集體利益為決策嘅一個領導人。完全聽落去咧，你覺得哇，好噃！佢唔係為自己噶，佢其實係為咗整個猶太民族，所以犧牲一個可能搞亂呢個嘅局勢嘅耶穌咧，都係一個好合算嘅決定嚟。當然啦，我哋會問佢大祭司嚟嘅，佢唔係政客喎。佢判斷一個人竟然唔係基於嗰個人係咪正直，甚至乎你話要除掉一個人，摩西律法都有啲咁嘅指引咧。喺咩情況底下，有啲人咧係差唔多，你可以話係治佢死罪嘅。你要除掉一個人，竟然佢唔係基於咧係對耶和華一神信仰嘅捍衞，原來係佢要捍衞啲咩啊？捍衞自己嘅權力，捍衞政治現狀，捍衞佢哋所擁有嘅一切權力、地位、物質嘅享受。你可以話呢個成為咗呢位既係大祭司，我話佢係政客嘅一個最高嘅原則。如此睇嚟咧，你可以話該亞法呢一段嘅説話，實在將佢自己同埋公會裏面嘅人要商議殺害耶穌嘅動機咧，我就認為美化得真係太過離譜啦。實在計算就係耶穌只要一死咧，就會除去佢哋嘅心腹大患。心腹大患既除咧，他們的宗教領導地位就可以確保，相對又不會有人搞亂局，局勢就會比較穩定，而避免了羅馬政權的干涉，亦都比他們繼續可以享有繁榮安定。於是在11章53節，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你留意從那日起，然後是可以說 keep discussing on this，繼續的商議這件事情， 即係話佢哋唔係喺度單單喺工會度討論一下，有陣時候我都會覺得咧，我哋香港嘅政壇啊，你喺立法會都係傾下嘅，即係佢哋傾完之後，其實一早就好決定㗎啦咁樣。咁或者傾完之後件事咧係冇約束力嘅，亦都唔會有咩嘢，即係唔會有啲下文落去㗎啦咁。不過今次猶太公會就好明顯唔係就咁講下就算，亦都唔係冇約束力，原來真係實實在在有一個嘅計劃咧，要落實點樣去殺耶穌，並且喺度諗。乜嘢嘅時機，乜嘢嘅方法，所以佢哋就商議要殺耶穌。我哋跳一跳，跳開咗高耶穌嗰段嘅經文，我哋去到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九到十一節。十二章九節嗰度話，有好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喺嗰度就嚟啦，不但為咗耶穌嘅緣故，也是要看他從死裏所復活嘅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都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段经文的我们 skip 了那段，就正正是讲耶稣去了伯大尼，在那里有个筵席，待会我们会再讲这段经文。那人知道耶稣去了伯大尼之后，可能有些人竟然在附近，因为过节是要早点到的，也都是耶路撒冷通常都很难找到足够的客栈的了，所以一般人都會住在近郊的地方，伯大尼就是其中一個近郊的地方。那些人聽到耶穌咦去到伯大尼了，那些人就很有興趣要去見下這位夫子。不難理解，因為拉撒路的神蹟之後，耶穌一定是聲名大噪了，是不是？那些人就想去看看。經文就交代，不單止想看耶穌，想看那個活生生的神蹟，睇一睇拉撒路，睇佢復活咗之後肥咗定瘦咗，唔知係咪啊？走去睇睇呢個拉撒路咁樣。呢段經文咧交代咗好清晰嘅點解大祭司要連拉撒路都要殺埋。耶穌固然知要除掉啦，公會已經要落咗案啦，係咪？要諗下點樣商議殺耶穌啦。我哋諗唔到咧，從墳墓裏面出嚟嗰個拉撒路，都係一個叫佢哋感到頭痛嘅人物。既然向耶穌動咗殺機，要殺埋拉撒路，我哋作為一個讀者啊，睇呢個事蹟嘅，睇呢段往事嘅一個讀者，一啲都唔意外係嘛？你覺得咦？即係純粹按劇情嘅變化嚟講咧，都係一個你可話完全唔令你意外嘅想法。不過有時候有啲感慨啦，作為一位宗教領袖，佢竟然諗到啲咁嘅絕世嘅好竅啊！佢哋唔中意耶穌，甚至會憎恨耶穌，要耶穌消失於人世。我哋都經已覺得好戚戚然，甚至好不似佢哋咁嘅諗法。但甚至會將拉撒路呢個活生生嘅神蹟都要將佢毀滅，其實就係等於殺咗耶穌之後，連個證據都要毀埋，就係嗰個神蹟嘅證據。拉撒路就成為嗰個神蹟嘅證據，要將神蹟嘅證據都要滅去，有一種咧毀滅證據嘅惡行。諗唔到咧，拉撒路佢再次咁接近死亡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他曾經死過，更加想不到的他死而復生的這個經歷呢，竟然催化劑一樣呢，將他逼向另一次的死亡。其實很多做領袖的都過不到一種的考驗，就是當他覺得或者他懷疑跟從者可能威脅自己的時候，手段比較狠毒一點的就會將他剷除，另一些可能沒有去得那麼盡的呢，都會設法去打擊他，等那個潛在的跟隨者、潛在的威脅自己的人呢，不可能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真的能夠呢謙恭自省，跟他跟隨他的人一同去尋求更新變化之道的領袖，我們可以說在個社會上是有的，不過相對是少數。就是司長和工會計劃連拉撒路都要殺，正是因為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故離開他們，這個是現代中文譯本在十二章十節那個的譯法。於是他們沒辦法了，要擺弄手段，亦都你可以說是一個愚民的做法，愚弄民眾的做法，其實我覺得都是愚弄他自己，將耶穌和拉撒路一起跟隨，竭盡所能的希望減少這些猶太人的離心，離開猶太教的傳統或者他們的影響力的範圍。歷史裏面其實浮過不少一些很多掌權的高官啊，一些政客謀士，他們用政治手腕賣弄權術，假意去談公義，口口聲聲為人民的福祉， 到頭來呢，其實都係為自己同埋自己嘅利益集團。呢啲情況呢，喺過往人類嘅歷史，甚至乎喺我哋現世嘅生活裏面，我哋都見過。甚至乎喺人間市井裏面，我哋屢屢都見到有啲人用政治交易嚟到去揾到自己嘅利益，我哋都唔覺得稀奇。有唔少人將玩弄政治成為佢生命信仰所在，個結果呢，就係佢自己，佢自己相關嗰個圈子，甚至乎佢所生活嗰個嘅地方，就會背向真理，亦都越走越遠。個人化好明顯定徵於佢哋嘅利益集團嘅好處，排斥異己，甚至乎玩耍人命。我就認為佢褻瀆咗佢自己作為一個大祭司嘅神圣嘅位份。该法嘅呢一段嘅讲话同埋佢呢一个嘅决定，我諗係作为我哋好多喺公共空间做官嘅，或者喺啲公共机构里面掌权嘅，喺一般嘅职场里面啦，甚至乎喺教会里面啦，又或者甚至乎喺我哋生活嘅任何嘅圈子或者团体里面，总之你拥有一种行政权力嘅人，其实係一个好沉重嘅提醒嚟。该法话：你们什么都不懂，正是告诉人听，这个说话背后你看得到，是他正告诉人听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你们什么都不懂嘛。当然有潜台词就是我才懂，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会比别人懂得更多。这种自视高人一等的感觉，又或者他用捷径来达成自己的欲望，或者用 Gordon McDonald 说的那个 deeper person， 那个深渊的自我，催使他成为一个完完全全被欲念去驱使的一个人，所以什么决定都可以做到了。 A driven person， 他不单止欺骗别人，还欺骗自己，他向自己的动机讲大话，他在道德上面妥协，然后他竟然讲话你们什么都不懂。这个是一个有权力的人讲的一句说话，我们觉得有少少的荒诞。既然咁荒诞，我哋摆低佢先。我哋翻翻去中间嗰段经文，睇一睇穿插喺呢两段嘅经文之间，系玛利亚高耶稣嘅片段。喺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四节嗰度咁讲，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因为耶稣都犀利啊，收到风，知道咧公会落咗个决定啦，咁啊知道自己死期都不远啦，但系时间未到啊嘛，就唔显然行喺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这个不是旧约讲的以法莲支派，是一个较为近中部的一个小城，都叫做以法莲，就在那里同门徒同住。时候未到，耶稣都很有智慧，暂避风头，要等到最精彩的时候先上十字架。几时啊？就是逾越节，所以时候未到，不要那么快被他们捉拿。逾越节近了，终于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五十五到五十七，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逾越节到的张力的故事的张力越来越大，犹太人就在讨论耶稣会不会来呢，很明显民众对耶稣是一个很高的期待。公会的人都是广布善眼，落晒 order， 点点点耶稣来就告诉我，我就捉他了，做好晒这些准备。就在这个暴风雨来临的前夕，耶稣就踏踏条条的，我这样形容他，就去到伯大尼这个地方去享用一个的筵席。而且这个筵席有两个非常具争议性的人物，就是耶稣和拉撒路都一同坐席。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又在那里帮耶稣预备了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都在那里和耶稣坐席。筵席之间在十二章第三节，我再看下去，玛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筵席之间，玛利亚拎住一根好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去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作者约翰，我称他为老约翰，一个九十几高龄，甚至乎有些人说他经历100岁，总言之都是一个很大年纪的仕途。这位老仕途很清楚记得那一幕，这个是一个嗅觉的记忆来的。他说好香啊，整间房都充满了一种拿达膏油的香气。这个老人家记这一幕呢，记了超过半个世纪，很不简单。这种香气其实是怎么来的呢？拿达香膏油呢，其实是一种黎巴嫩的植物 Nardostachys， 个名的学名叫做，在那里提炼出来的。那是很大量的植物呢才提炼到很少部分 的成品出来，所以呢是一个非常之昂贵的制成的香水来。这个的香水呢也都因为是入口的缘故，在黎巴嫩来。黎巴嫩在今日来讲就觉得很近，在古时来讲都是一个 distance， 都是一个相当的距离来。和合本翻译的真拿达香膏的真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含有珍贵和纯度的含义。如果有用香水的姊妹，其实弟兄都会用的，即香水的弟兄姊妹，即你都会知道香水其中一个 很关键呢，就是它那个所谓提取的纯度，是不是？那真拿达香膏呢，就是一种非常之珍贵这种植物提炼出来的成品的量很少，所以很珍贵，也都含有很高的纯度，所以这种称之为真拿达香膏。玛利亚献上的这种拿达香膏油呢，其实表达了他对耶稣一份很委身的爱，是很真挚，也都很珍贵，高纯度的，而且充满香气。所以他用了这种的拿达香膏去代表他自己对耶稣一份的心意。当然背后珍贵这个字已经是很难得。我们看回整个经文的前文后理，没理由支持我们呢说马大马利亚拉撒路是一极富有的家庭，我想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我能够将一个这么贵重的成品一个香膏献给耶稣，是表达了那份很真挚的爱。我们回想下当晚的情景，按照当时的情景，耶稣可能是身处一个我们叫古罗马那些躺卧餐厅，咁啊，躺卧嘅方式咧，通常都用左手啊，半倚住身，咁只脚咧就可以垂喺个凳嗰度。咁咧，可能你睇啲图画都见过啦，吓，呢都系一啲好嘅筵席，或者啲上宾去享用饮食嘅时候嘅佢哋当时嘅文化嚟。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咁啊，服侍嘅仆人咧就会喺佢哋围坐嘅地方嘅中间，就会端上一啲嘅食物啊、饮品啊咁样。咁玛利亚咧，大概应该都在他们的半倚坐姿的外围的地方来去接触到耶稣的脚。玛利亚就按照当时的文化，他用头发去擦耶稣，其实有什么含义呢？除了当时的文化给我们做参照，圣经都有参照的，在临前的11章15节那里都讲到，头发长，特别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高人咧，所谓用高油去高人嘅时候咧，都系由头嗰度开始。你见到玛利亚所表达嗰种嘅自己嗰种嘅不配，用佢自己女人嘅荣耀去擦耶稣嘅脚，系一种好深情嘅爱，系一种咧表达出自己嘅不配，但系我仍然好想好尽力嘅将爱去呈现俾耶稣。中间有个小插曲，约翰福音12:4，有一个门徒，就是那个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些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禄，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不同意啊，他认为30两银钱在当时来讲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年的薪金。哇，那啱的真拿达香膏都真的很贵，一年的薪金。他认为拿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年的工资去高一双脚，不理是哪个的脚，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是不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都挺合理。我们再一次看见一个巧言辞令，并且可以找一些堂而皇之的道理的人，去掩藏他内心的真正动机和欲念。如果没有约翰帮忙，我们都不可以一口咬定 猶太在這句說話後面有什麼問題。不過很多謝約翰這位的老使徒，他作為當晚的目擊證人，他毫不客氣就指證猶大是一個口是心非的賊，語氣用得很重。不過再一次令我又聯想回剛才跟大家分享哥德麥當勞的他所寫的著作，原來真是我們很多時陷在一個這樣的境況裡面，用一些冠冕堂皇甚至乎大是大非的理由去掩藏自己內心那個 deeper person。 去到約翰福音十二章七到八節，耶穌說由他吧，英文亦都好直嘅。如果你睇 NIV 咧，就係 leave her alone。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嘅，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哋不常有我。講緊一個服侍主去愛主嘅時機嘅問題。親愛弟兄姊妹，我今日有一位叫做該亞法嘅人，活喺我哋香港，位高權重，有權有勢。他可能呢站於精英階層，一個很高的階層，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有一樣有不一樣的視野，不一樣的判斷，總言之他的判斷就是不平凡的，然後就向我們的普羅大眾說你們什麼都不懂， you know nothing at all。 你會怎樣回應？從文學結構的角度來講，老約翰將瑪利亞高牧耶穌這個片段穿插在兩段涉及到玩耍人命的敘事經文之間，但這個可能是一個寫作的很自然流暢的回憶來。不過個效果呢，這種交錯的編排呢，這種結構就產生了一個很強烈的文學對比。你再想一想，一個 很特別的，你甚至說很狠毒的猶太公會的議事討論，要討論殺死一個拉比，然後最後加料啊！連拉比曾經用愛和神跡叫他復活的拉撒路都要殺埋，在這兩個這麼狠毒的決定中間，竟然擺了一個呢令人覺得這麼美麗、這麼令人懷念的一個的故事，就是瑪利亞去高抹耶穌。這種對比呢，我就很快就套落了去 Gordon MacDonald Ordering Your Private Role 裡面所說的。我就會認為該亞法呢真係切頭切尾喺呢件事上面俾我哋睇到佢係一個點樣被慾念去驅使嘅一個人， a driven person。 瑪利亞呢，瑪利亞就會認為佢係一個被愛所呼喚嘅人， a called person。 佢係喺耶穌嘅愛嘅感召呼召底下去做出呢件嘅事情。呢、這個對比俾我哋睇到一個擁有公權力嘅人運用佢恐怕有朝一日都會失去的權力去殺害一個全港生命之道並且為人間帶來愛和神蹟的拉比。當然啦，我相信該亞法沒有想到他即將要殺死的耶穌是神的兒子。對比的另一端是怎樣？是一位無權無勢的小女子，他將他自己最珍貴的禮物用真摯謙卑的態度來奉獻給主，去表達對耶穌那份毫無保留的愛，那個訊息是這麼清晰。我相信瑪利亞高耶穌的事蹟是回應該亞法那句名言，你們什麼都不懂，一個最有力的回應。瑪利亞這個行為其實背後反映緊關乎的是什麼？是關乎耶穌以舍命來成就救恩，是關乎瑪利亞呈獻出來的委身的愛。用回我剛才說過的，他這個愛就好像拿大香膏一樣，真摯的、珍貴的、高純度的，還有叫四周的人呢感受到滿室香氣的愛。但願我們在新春的時候都立志呢將這種這麼高質量的愛呢獻給我們的主。弟兄姊妹，我相信我們在座我都認識得越來越多弟兄姊妹了，我相信我們當中呢走過江湖的人呢絕不乏人，是不是？我們當中也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是在一些很重要的社會的地位或者崗位上面，我們多多少少都懂得或者經歷過權力遊戲。而那些被慾望驅使的人和事，其實每一天都在我們眼前上演，但我們跟隨耶穌的嘛。如果我們回應說你們懂得什麼的時候，那我們到底真正懂得什麼？ 可能好簡單嘅啫，就係、是、耶穌基督為我哋舍己，舍己，然後我哋學習點樣真誠去愛佢。耶穌舍己嘅愛呼召我哋點樣真誠去愛佢，可能就係一件咁簡單嘅事，我哋要學懂嘅。當世人為自己嘅利益，或者為佢自己嘅集團嘅利益，絞盡腦汁去做種種種種計算嘅時候，第一件事我會問自己，我係咪佢哋其中一份子，去助長呢種嘅計算？又或者我哋立志要為耶穌獻上一個真摯嘅、充滿香氣嘅愛，咁其實喺我哋生活裏面點樣呈現出嚟，讓我自己甚至我身邊嘅人都真係聞到嗰陣香氣？簡單啲講，如果我哋真係被愛所呼喚，話去真誠愛耶穌嘅，其實係一件乜嘢嘅一回事？又或者我哋自己要求自己要點樣活好每一天，作為跟隨主嘅人嘅生活？親愛弟兄姊妹，喺你人生旅程裏面，我唔知你係唔係應該係啦，係嘛？即係好想好真摯嘅去愛主耶穌。咁我就問你，有冇曾經把握過一啲生命嘅機遇咧，去回應耶穌基督對你嗰份舍己嘅愛？就好似瑪利亞咁樣，把握住嗰個嘅特別嘅時刻，甚至乎咧，佢本來耶穌話本來為佢安葬之日嘅，佢而家提前啊，提早啊，仲要喺滿室嘅賓客嘅面前去做呢件事。我都經常問我自己，特別睇到呢段經文嘅時候，對你對我嚟講，到底我哋嗰瓶好貴重嘅拿達香膏係啲乜啊？我哋今日冇機會再用香膏用頭髮去擦耶穌嘅腳，咁如果我哋都有一瓶拿達香膏要獻上，嗰瓶拿達香膏對你嚟講會係啲乜？喺慾望驅使嘅黑暗長廊上面呢，上帝好感謝上帝，佢傳留咗好多，我覺得真係唔少啊，係愛上帝愛得好真摯嘅人喺呢個黑暗嘅權勢嘅裏面，就激勵咗我哋呢班基督徒喺醜陋嘅黑暗權勢裏面，我哋唔會絕望。點解呀？因為就係嗰啲愛上帝愛得好真摯嘅人，嗰啲毫無保留獻俾上帝嘅愛，就好似黑暗裏面嘅亮光咁樣照一照我哋。又或者喺滿室好納悶、好滯悶嘅空氣裏面，我哋竟然有精神為之一振嘅香氣，一種拿達嘅香氣喺我哋當中燃起，因為有人用毫無保留嘅愛咧獻俾上帝。新春啱啱到嚟，又講殺又講死，真係唔好意思。不過我希望都俾我哋一個好嘅立志，新春都係一個好嘅送禮物嘅時間。我哋唔單止喺親戚朋友當中去送上好多手信，我哋希望我哋送俾上帝嘅都係啲好珍貴嘅禮物。時勢險惡，弟兄姊妹，新春都係咁話。我哋離開呢個禮拜堂，下個禮拜繼續生活嘅時候，你都發現真係時勢都好險惡。唔單止香港，環球嘅情況都好崩緊。所以我就都喺度問一問，我哋有冇預備好將你嘅拿達香膏獻俾主，成為我哋繼續喺呢個豬年啦。我哋真係帶住香氣嘅，帶住嗰份毫無保留嘅愛嚟到去生活。我哋一齊祈禱。主，多謝你，因為真係喺黑暗嘅權勢裏面，我哋唔會絕望。除咗因為你嘅恩典之外，你真係擺咗好多愛你愛得好徹底嘅人，甚至乎將生命都寫上嘅人。喺教會歷史當中，我見到好多毫無保留嘅愛，因為咁嘅緣故，我哋不至於喪膽。我哋發現有雲彩一般嘅見證人圍繞住我哋，我哋就會喺呢啲嘅睇上嚟好荒誕嘅黑暗嘅權勢嘅當中，好似一盞明燈一樣。我哋求你再一次帮助我哋去真挚嘅爱你，我哋都爱得唔够，求天父你帮助我哋。但愿我哋都好似玛利亚一样，将佢自己生命里面最珍贵嘅、最真挚嘅、毫无保留嘅献俾你。听我哋一齐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